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蒂尔兹里·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本次大会由多马孟松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来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及友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指挥，管风琴司琴由琳达马格兹及邦尼古德夫担任。唱诗班将现场来吧神的儿女们为大会揭开曲目。接下来由总会慈珠会会长团第一子里卡罗史蒂芬姐妹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告诉我耶稣的故事。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充满感激，我们很感激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聆听先知多玛梦生会长，我们支持他，我们爱他，我们也表达我们对他的资历，爱宁会长及吴希朵会长的爱，还有十二使徒定而组的成员，我们支持并且爱他们，我们祈祷他们能够祝福我们，及祈求你祝福他们的家庭，我们感谢他们为建立您的国度所做的一切，我们感激能够在这事工中一起为他们一起和他们一起服务，我们感谢天父为我们所赐予的计划，感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圣的本质，还有一个目标，让我们能够跟随这个计划。我们感谢你这些祝福，我们很感激今天能够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能够被您所拣选的领袖鼓励。祈求您在我们开始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在结束之后，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事情带领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所服务的每一个人。也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做您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去成为您希望我们成为的人。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耳朵，去聆听您所拣选的先知和仆人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让我们听到我们所需要的讯息，能够祝福我们的家庭。求您帮助我们能够被巩固，让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到这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巩固。透过这些讯息，我们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的爱子，我们很感激能够透过他，我们能够做一切您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为您，我们这样子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Jesus, I love you.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赫伦长老及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小克里斯·戈登长老演讲。
On one occasion, Jesus came.
曾有一次，耶稣来到一群人当中，他们正与他的门徒激烈辩论。救主询问争论的原因，一位父亲上前回答说，他带着饱受折磨的儿子到耶稣门徒那里去，请他们给他儿子一个祝福，但门徒无能为力。这个儿子咬牙切齿，口中流沫，倒地抽搐。这位父亲恳求耶稣，说出想必是当时最后一丝希望的祈求。您若能做什么，求您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此人自认一开始他的信心有限，但是为了自己的独生子，他心中有着急切强烈的渴望。我们了解到这足以成为一个好的开始。阿尔玛说，即使你们只有相信的愿望，就让这愿望在你们心中发生作用，直到你们相信。这位父亲心中已不抱其他希望，他运用他仅有的信心恳求这世界的救主，说，您若能做什么，求您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次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很少不流泪啜泣的。很显然的，这里刻意使用了复数形代名词我们。这个人事实上说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在祈求，我们的煎熬从未停止，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们的儿子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不断地身处危险当中，我们也一直担心受怕，我们不知道还能够向谁求助。你能帮忙吗？一点点祝福，一丝丝希望，稍微疏解这男孩的母亲每天生活中背负的重担，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很感谢。这位父亲所说的，您若能做什么，得到的回复是夫子所说的，你若能信。经文说，立时不是悠哉悠哉、半信半疑或是愤世嫉俗，而是这位父亲毫不遮掩的为人父的心痛，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回应了他刚开始不全的信心，医治了他的儿子。诚如马可描述这次的事件一般，宛如使他死而复活。我想以这段触动人心的经文记载为背景，直接对教会中的年轻人说话。无论是年纪轻、教龄年轻，或是信心上仍属年轻，无论我们是哪一种情况，那应该都涵盖了我们每一个人。关于这段记载，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位父亲在面对信心的考验时，他先表明自己有信心，接着承认自己不足之处。他最初的宣告坚定而毫不迟疑，他说，我信。我要对所有想增强信心的人说，要记住此人的榜样。 在恐惧、怀疑或患难的时刻，要坚守你已得胜的信心之地，无论那块地是多么小，也是这样。在今生我们都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免不了要面对如那名男孩的痛苦，或那位父亲的绝望之类的灵性考验。当那些时刻来临，问题一一发生的时候，解决方案并不会立刻到来。此时要紧紧抓住你的知识，坚强毅力，直到获得进一步的知识。耶稣曾提到这样的情况，这种特殊的奇迹。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信心的大小或知识的多寡并不是问题，而是在于你对自己具备的信心和知识的和知道的真理所展现出来的态度。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与第一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当问题发生时，充满疑问时，切勿在寻求信心时一开始就谈论自己缺乏的部分，就像是在第一时间就说我信不足，这好比从火鸡嘴塞入填料那样的困难。我要厘清这一点，这个重点，我并不是要你们假装拥有你们根本不具备的信心，而是要你们忠于自己所拥有的信心。有时我们的举止像是在说，诚实宣告自己的不信是比诚实宣告自己的信心更高的道德勇气的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让我们牢记这段经文记载所要传达的清楚信息，你务必要忠实面对自己的问题。人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和家人想要得到医治，就不要让那些问题产生阻碍，使得信心无法行奇迹。再者，由于摩尔门经中提到的有力证据，因此你的信心比你自认的还要多。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遵行福音所结的果子在各地后期圣徒的生活中显而易见，如同彼得和约翰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一样，我要对你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是本教会上千万成员生活中一件明显的神迹，而没有人能够否认。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件事。弟兄姐妹们，这是一项持续进行的神圣事工，各方面呈现的迹象和祝福俯拾皆是。因此尽管有时出现了需要检验、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不要惊慌，因为情况就是如此，也会不断的发生。在这个教会中，我们知道的部分永远比我们不知道的部分还要更重要。记住，在高伦国度中，每个人都必须靠着信心生活。因此对于人性的弱点要心怀仁慈，无论是你自己的弱点，或是在教会中服务的其他人的弱点。这个教会是由自愿服务的男性和女性所带领的，除了他唯一完美的独生子是个例外，神的合作伙伴就只有一群不完美的人，他必定对此沮丧不已，但他欣然面对。所以我们也当如此，当你看到不完美的时候，要记住那样的限制并不属于这事工的神圣本质。正如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道，当无限的圆满倾注而来，若因有限的器皿无法盛装而有所遗漏， 那绝不是膏油本身的过失。你我都是有限的器皿，因此要有耐心，要懂得宽恕。最后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当怀疑和困难来临时，不要害怕祈求帮助。如果我们像这位父亲那样谦卑忠实地提出请求，我们就能够获得。经文在提到这样的热切渴望时，所用的措辞是要真心全心全意追求，在神前不伪善不欺骗。我见证神总是会差遣幔子两边的人出手相助，回应那种恳切的请求，巩固我们的信心。我前面提到我是在对年轻人说话，的确是的。一位14岁的男孩最近略带迟疑地对我说，贺伦弟兄，我还没办法说，我知道这个教会是真实的，但是我相信他是真实的。我紧紧地抱着他，他差点喘不过气来。我怀着发自灵魂的满腔热情告诉他，相信是一个宝贵的字眼，甚至是个宝贵的行为，他永远不需要为只是相信而道歉。我告诉他，基督曾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在年轻的辛格莱戈登传教期间支持的他。我告诉这个男孩，相信一直都是真知确信的第一步，而对于我们整体信仰至关重要的信条里，每一条开头都是我们信。我还告诉他，由于他诚心寻求答案，我多么以他为荣。从我还是个刚学习相信的14岁男孩至今，将近60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拥有这些年岁带给我的优势，我要宣告一些如今我知道的事。我知道，古往今来，无论环境如何变迁，神在各方面一直都是我们在天上慈爱的天父。我知道，耶稣是他唯一完美的孩子。由于父与子的旨意，为了救赎我们所有不完美之人，慈爱地舍去了他的生命。我知道他已复生，再次活着。由于他已办到这点，你我也将复活。我知道了解自己并不完美的约瑟·斯密，仍被拣选为神手中的工具，在世上复兴了永恒的福音。我也知道，透过他所做的事，尤其是翻译摩尔门经，他比我这寻寻觅觅的一生中所读过、所认识或所听过的任何其他先知，教导了我们更多关于神的爱、基督的神性和圣职的能力。我知道多马孟孙会长如今是那先知职位的合法继承人，他被安立为使徒至今将近50年，他兢兢业业、欢欣愉悦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知道你们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的其他14个人，以他们的手、他们的心和他们的使徒权要支持着孟孙会长。我带着保罗所称的先知更确的预言的确信，向你们宣告这些事情。对我而言，曾经是信心的小种子，已经长成了生命树。所以，如果你的信心在此时或任何时刻受到一点试探，我要邀请你，让我的信心帮助你。我知道这事工是神的真理。若我们容许怀疑或魔鬼将我们带离这条道路，那将会非常的危险。要怀抱希望，勇往直前，真诚面对你的疑虑，但首先要使这信心的火苗熊熊燃烧，因为对相信者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
In the name of Jesus.
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大会堂唱诗班今早演唱的一首最脍炙人口的圣诗，一开始是这么唱的：来跟随我，主如是说，让我们来跟他脚步，唯有如此才能与神挚爱独生儿子合一。这些字句由苏格兰归信者约翰尼克森谱写而成，其灵感得自于救主对门徒最早发出的邀请。就像早期许多领袖一样，约翰尼克森未曾接受过多少正式教育，但对救主和救恩计划却有着深刻的爱。本次大会所有的信息都在帮助我们跟从救主的脚步走，而救主的榜样和教导正阐明了耶稣基督每位信徒应当走的道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就像其他的基督徒一样，会研读新约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各部书所记载的救主生平事迹。我要和大家来复习圣经这四部书里所包含的例子和教导，并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和其他每一位基督徒来思考他复兴的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怎样具备资格做基督的信徒。耶稣教导洗礼是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他以自己接受洗礼来展开其传道圣工，他和众信徒也为其他人施洗，我们也照样行。耶稣以邀请听者悔改展开其传道事工，至今这仍然是他仆人带给世人的信息。耶稣在整个传道历程中赐给世人诫命，他教导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他强调，若要遵守他的诫命，信徒就必须离弃他所谓的人所尊贵的，以及人的遗传。他也警告，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诚如使徒彼得后来所说的，耶稣的信徒乃是属神的子民。后期圣徒了解我们不应该属世界或受到人的遗传所约束，然而就像基督其他的信徒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与世俗隔绝是困难的。有些人会因循世俗的方式来生活，因为就像耶稣教导过的一些人一样，他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些未能跟从基督的失败例子不胜枚举，而且也太过敏感，也不适合在这里列举出来。这些例子形形色色，例如政治正确性、衣着端庄等世俗的行径，到背离了家庭永恒本质与功能的基本价值观。耶稣的教导绝非是用来纸上空谈，而是要人身体力行。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而且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另一首深受众人喜爱的圣诗是这么唱的：救主，我愿真心爱您，行走您正义道路。救主，我愿真心爱您，主，我愿跟随你。诚如耶稣所教导的，爱他的人必会遵守他的诫命。孟孙会长今早教导 说他们必会服从。所谓的跟从基督，并不是一种草率随便或偶尔为之的态度，而是要不断的承诺，过着一种随时随地实践的生活。救主在制定圣餐教仪时，曾经教导过这项原则，也说明了我们该怎么受到提醒和巩固，进而去遵行。我们从现代启示中得知，他命令他的信徒领受圣餐象征物，以便能够记得他。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每周都遵行此一诫命，参加崇拜仪式，在仪式中领受饼和水，并且立约要一直记得他，遵守他的诫命。耶稣教导人要常常祷告，他也为此立下了榜样。例如在召唤十二使徒前，他整夜祷告神。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一样，也会在各项崇拜仪式中祷告，而且会经由祷告祈求指引。我们的教导是个人应该常常祈祷，家人则要每天一起跪下来祈祷。我们就像耶稣一样，也是向天父祈祷，而且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救主召唤十二使徒协助管理他的教会，并赐给他们权要和权柄，使他们在他死亡之后能继续推动他的事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复兴教会，在组织、授予使徒权要和权柄等方面都依照此一规范。在蒙耶稣召唤去跟从他的人当中，有些人并未立即回应，而是执意延迟去履行本身的家庭义务。耶稣的反应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很多后期圣徒依照耶稣基督的优先顺序行事，这样的例子包括成千上万年长传教士和他们和其他人所树立的榜样。他们根据蒙德的召唤离开子女、孙子女，前去履行他们传道的责任。耶稣教导，是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应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本教会的成员奉行这项教导是众所周知的。耶稣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失羊比喻中教导，我们应该尽力寻找误入歧途的羊。诚如我们所知，多马孟孙会长非常重视这项指示。在救援同胞方面，他的榜样及教导都令人难忘。在致力于救援与服务这方面，我们跟从的是救主在爱人方面所树立的独特榜样和慈爱的教导。他说要爱人如己，他甚至命令我们要爱仇敌。而他的城市圣功即将结束之际的伟大教导中，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谈到爱人如己时，其中一部分的教导是，有人得罪我们时，我们就应该饶恕他们。然而很多人难以奉行这项困难的诫命。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期圣徒树立了许多激励人心以爱宽恕他人的榜样，即便是遭受了最严重的伤害。例如克里斯威廉依靠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原谅了一名使他痛失妻子和子女的酒醉驾驶。悲剧发生仅仅两天之后，这位担任我们教会主教的人沉痛不已的且充满宽恕之情，他说，身为基督的门徒，我别无选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依照耶稣的教导去施助贫困者。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及其成员在跟从救主这方面的教导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的成员会向慈善机构捐献，并为穷困者从事服务，分享他们的才能， 此外，我们的成员每个月进食两餐，捐出这两餐的钱作为进食捐献。主教和分会会长则运用这些钱帮助贫困成员。我们进食以便帮助挨饿的人，是一种充满仁爱之心的行为。只要动机纯正，便是灵性的响应。本教会在全球推展的人道服务成果较少为人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运用慷慨的教会成员捐献的基金，致赠食物、衣物及其他必需用品，赈济世界各地的灾民。这些救援不分宗教、种族和国籍，而且近十年金额已经累积到数亿元。我们在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之后进行的大规模赈灾行动，一共提供了1300万的现金和赈灾的物资。此外，31000多位教会筹组的义工团队也付出了600000以上的服务小时。我们对美东山迪飓风灾民付出的人道救援，包括大量的物资以及捐献，还有28000名教会成员将近300000小时的清洁服务。在去年众多的例子中，我们提供了300000磅的衣物、鞋子给非洲国家查德境内的难民。将近25年来，我们一共援助了179国，里将近3000万的人民。实在来说，被称为摩尔门的人，对如何施助贫困者知之甚详。在圣经的记载中，救主最后的教导乃是指示信徒要把他的教导带给普天下的万民。从复兴一开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始终致力于遵行这项教导。即使当时我们还是个穷困而且勉为其难生存的新教会，成员只有几千个人，早期的领袖仍然派遣传教士横渡东西洋去传教。我们这群人继续教导基督的福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将近60000个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及1000000上万的部分时间传教士。全球150个以上的国家地区都看得到我们传教士。耶稣在其伟大的山上宝训结尾处教导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项教导的目的以及跟从救主的目的，都是为了归向天父，以及救主所说的：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们从现代启示以及复兴福音的独特之处，我们知道追求完美这项诫命是父神为他儿女制定的救恩计划里的一部分。在那项计划之下，我们都是天上父母的后裔。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为后嗣。这表示诚如新约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永生的后嗣，并且如果我们归向父，就会承受这些伟业，承受他所拥有的一切。只是身为凡人的我们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至少我们会理解，唯有跟从救主耶稣基督才能达成这项目标。他这样教导：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努力跟从他，努力变得更像他，今生如此，来生亦然。因之，我们在《来跟随我》这首圣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唱的：但是知道唯恐不够，我们应当跟随着他，不独在此血泪今生，要持续到神圣来生。宝座、权柄、主权、国度、荣耀、幸福将属你我，如果能够永远持守，时刻不忘， 来跟随我。我见证我们要努力遵从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他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是劳苦重担的，都来归向他，学他的样式，跟从他，因而找到灵魂的安息。我见证他的信息和他复兴教会的神圣使命和权柄都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感谢今天下午能在总会大会这个启迪人心的场合中对你们演讲。在谈论这个我心中感到最神圣的主题时，我首先要感谢历年来许多基督徒的献身，包括身为我祖先的法国新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由于他们崇拜神，对神有信心，许多人牺牲了地位、财产，甚至自己的性命来护卫他们的神和信仰。身为后期圣徒和基督徒，我们对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着同样坚定和深挚的信心。对神的奉献向来都是我们每个人与创造者之间一项神圣且个人的事。我们寻求永生，就是在寻求了解神是谁，以及回去与他同住。救主向他的父亲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即使我们了解到救主本人所做的这项宣告，几世纪以来对于父与子的本质，大多数的人普遍观念显然与神圣经文的教导不一致。我们怀着敬意主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这福音的拯救力量，其核心要义在于对父与子有正确的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项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性，在先知约瑟斯密于1820年的第一次异象中得到了证实。先知写道，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少年约瑟的这项经验以及之后的许多异象启示，显示出神确实存在。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两个分开且不同的人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的天父的确是耶稣基督的父亲。神仍然亲自向人类显现，神一直都与我们很接近，而且关心我们，他也回答我们的祈祷。即使神圣经文中有关父与子的类似显现记录相对而言极为稀少，第一次异象令人惊奇不已的事实，却十分吻合神圣经文中其他被记录下来的事件。例如，我们在新约中读到司提反在殉教时随后见证所说的话，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尾巷异象中看见神的羔羊是主神全能者，以及用他的血买了人来。 在父与子的教义上，摩尔门经与圣经一同做出伟大的见证。摩尔门经记载了我们的救主曾经造访尼斐人，他的父亲在大约2500名尼斐人面前发出并介绍已复活的基督，看我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我因他荣耀了我的名，听他说。在四福音书当中，耶稣自己提到了他在天上的父160次，而根据摩尔门经的记载，他在施助尼斐人的那短暂三天期间，他提到他的父122次。例如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约翰福音里，他见证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在路加福音里，他呐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每当我们的主提到他在天上的父时，他都流露出最虔敬和顺服的态度。在说这些话时，我希望不会有任何的误解。耶稣基督是伟大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他的无限赎罪，他是我们的救主和世界的救赎主。使徒保罗宣布，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就把国交与父神。救主在赎罪的前一晚，向他的父献上了他那伟大的代祷，他祈祷。我不但为这些人，换句话说，他的使徒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父与子是分开不同的人物，但他们在全能和目的上完美合一。这样的合一并非只保留给他们，他们更希望每一位愿意献身遵守并服从他们诫命的人都能拥有相同的合一。而热切寻求神的人如何能认识父与子呢？我们的救主应许，保惠师就是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在摩尔门经里，尼斐在谈到基督的教义时指出，圣灵为父与子做见证。任何人无论其宗教信仰为何，依照主的旨意，确实偶尔都能感受到圣灵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圣灵的时常为伴或圣灵的恩赐，只有在一个人以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受洗和接受圣灵的恩赐的按手里时才会来到。这些和其他的神圣教义，只有在神的圣旨的指导和权柄下才能执行。 关于这一点，我们被教导，这较大甚值主理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要，就是神知识的权要。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有了这样的了解，父与子的教义就是永恒家庭的教义。每个人在前生就以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的身份存在。基督在天上家庭中是父的长子，因此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太夫彭孙会长提出先知般的见解，当我们通过帷幕到达彼岸时，发现我们和天父多么的熟识，而他的面孔是多么的令人熟悉，这是最令我们惊喜的了。我了解，那唯有借着圣灵和神的能力，才能让世人了解，是不是世人的语言可以了解的。我郑重见证，神和父子是良善真实存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站起来合唱，我们举行庆祝。献诗之后，70元安瑞克法拉贝长老、艾伊斯科比斯凯长老和布斯波特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我们将聆听12使徒定儿组陶德布克里斯多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3rd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总会上半年大会。
Some parents excuse themselves for
有些父母会为自己在家中犯下的过错找借口，推多说这是因为没有学校教导他们为人父母之道。事实上，这样的一所学校确实存在，而且还是最好的学校。这所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当我乘着记忆的翅膀回到过往的岁月，会想起与妻子所共享的珍贵时光。当我与你们分享这些回忆的时候，你们或许也会想起自己的经验。不论快乐或悲伤，我们会从所有的经验中学习。一，要在圣殿里。我在传教返乡之后，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她有一头及腰的乌黑长发，一双漂亮的琥珀色大眼，和任谁看了都会开心的动人微笑。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已设立目标，要在圣殿里结婚。虽然在当时，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圣殿远在6400公里之外，我们的民俗婚礼既欢乐又感伤，因为这场婚礼所缔结的是今世的婚姻。主持人宣读，我们现在宣布你们为丈夫和妻子，之后又紧接着说至死方休。因此我们做了一些牺牲，存够了钱，买了两张单程机票飞往亚利桑那州的美沙圣殿。我们跪在圣殿里的祭坛前，听见持有神权柄的仆人宣读我渴望已久的字句，宣布我们缔结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夫妻。一位朋友带我们参加主日学课程，在课程中他站起来将我们介绍给其他成员。当课程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向我走来，跟我握手致意，并在我手中留下一张$20的纸钞。很快的，又有一位弟兄也向我伸出手问候。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也在我手中留下一张现钞。我迅速地寻找我的妻子，她正站在教堂的另一端。我对她大喊：布朗奇，去跟每个人握手。很快的，我们便筹措了足够的旅费返回瓜地马拉。在高荣荣耀中有三层天或等级，为了得到最高层，人必须进入圣职的这体制以及婚姻的新永约。第二，我的妻子有一个座右铭，是开启纷争需要两个人，而我绝对不会是其中一人。主已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与人来往互动时应当奉为圭臬的重要特质，也就是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在某些社会中，已比较少出现在家中发生肢体暴力的情形，我们对此感到欣慰。然而我们仍尚未完全豁免于情感上的暴力，情感的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会长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既伤我们的性格，在我们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使我们的自尊低落，并且让我们心中充满恐惧。参与高荣婚姻的教仪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在生活中奉行高荣国度的标准。第三，爱唱歌的孩子最快乐，这是另一句我妻子常常提到的座右铭。救主深刻的了解神圣音乐的重要性，经文中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主透过先知约瑟的口说道，因为我的灵魂喜爱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的，义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听到孩童由于父母的教导而唱出我是神的孩子这首诗歌，是多么令人感到愉悦啊。四，我需要你的拥抱。 我爱你，非常谢谢你，和请原谅我这些话，就像是医治灵魂的油膏，能够使人转悲为喜，破涕为笑。这些美好的话语能安慰受重担压着的灵魂，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到满怀爱心的美好感受。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会透过邮差投递情书，或者收集硬币，从公用电话亭拨电话给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还会在纸上涂涂写写，创作情诗。这些现在听起来都像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示品。这个时代的科技让我们能行种种奇妙之事。传送一封表达爱与感激的简讯是多么的轻松简单。我们的青少年不都一直这样做吗？但我想知道，一旦我们成立家庭之后，是否还会继续做这些美好的举动？请容我读出我妻子最近一次传给我的讯息。一个拥抱让人置身天堂，一个亲吻让人如沐春阳，一个夜晚盈满如月亮，今天真是美极了，我爱您。当我接收到这样的信息时，很难不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在天堂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表达爱的完美典范。当他介绍他的独生子时，他是这样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五，我喜爱摩尔门经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看到我的妻子每天阅读摩尔门经，我的心总是感动不已。每当她读经文，看见她因研读经文见证救主传道圣功的经文而显露喜悦的面容，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见证。救主的话多么的睿智，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由于这节经文的启发，我对才开始学习阅读的孙女拉奎尔说：我们来设立研读摩尔门经的目标，你觉得怎么样呢？她回答说：但是爷爷，这太难了，摩尔门经这么厚一本。于是我请他念一页经文给我听，同时拿出码表替他计时。我告诉他：你只花了3分钟读完这一页。西班牙文的摩尔门经共有642页，所以你只需要1926分钟就可以读完。这样说或许会只让他更感到畏惧不前，所以我把换算的时间除以60分钟，告诉他他只需要花32小时就能读完整本摩尔门经，连一天半的时间都用不到。然后他对我说：爷爷，这真简单呢。结果拉奎尔和他的兄弟埃斯特万以及我们其他孙子女们花了更长的时间去读这本经文，因为研读摩尔门经需要前进的祈祷和沉思。当我们随着时光流逝而学会因经文而喜乐时，我们就会像诗篇作者那样高呼：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第六，仅仅知道经文还不够，我们必须奉行经文。我记得当我传教结束刚返乡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勤奋地查考经文，所以认为我对经文已经了若指掌。我和布朗奇交往的期间，我们会一同研读经文，我会引用许多自己的笔记和参考经文来跟他分享我的福音知识。但是在我们结婚之后，我才深刻地领悟到，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一项重要的课程，那就是我或许曾经想要教导他福音知识，但是他却教导了我如何奉行福音。当救主教导山上宝训的时候，他在结语中给世人一项睿智的忠固：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人若奉行经文里教导的高容原则，便会为历经苦难之人带来安慰，为沮丧之人带来喜悦，为迷失之人指引方向，为忧伤之人带来平安，为寻求真理之人带来确切的指引。 总结来说，要在圣殿里，第二，开启纷争需要两个人。三，爱唱歌的孩子最快乐。四，我需要你的拥抱。五，我喜爱摩尔门经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六，仅仅知道经文还不够，我们必须奉行经文。不单是这些，还有其他许多宝贵的课程都能在我们的家中学到。家是我们可以在世上感受到天堂气氛的地方。我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能为我们今生确立方向，并带来永生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a boy, I remember.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偶尔会带我一起去劳动。当时我们在家几公里外的地方有一个小园子。每一季为了整理园子，都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们会整理凉亭，或是搭建、修理篱笆。就我所记忆，我们的工作时的天候状况，不是下大雪，就是下大雨。但是我爱这个工作，因为父亲会教我怎么样用耐心和接纳的态度来做事。有一天，他请我锁螺丝，并且警告我说，记住，螺丝不要锁太紧，不然会断掉。我得意的想要表现给他看，于是我就尽力的去锁，果然螺丝就断了。他开了开玩笑后，我们重新来过。当我把事情搞砸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爱和信心。他过世十多年了，但是我仍然能记得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爱，享受他的鼓励，也可以感觉到他的接纳。感觉被所爱的人接纳是人的基本需求。为好人所接纳能激励我们，增强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如果不能从想要的来源获得接纳，人们往往会转向别的地方寻求接纳。他们可能会寻求那些不在乎他们福祉的人的接纳。为了获得认同，他们可能会结交虚假的朋友，做一些自己知道不对的事情。为了寻求接纳，他们可能会穿特定品牌的衣服，借此产生归属感，感觉自己有身份地位。对某些人来说，争取某种身份或重要的地位，也可能是寻求接纳的方式。他们可能会按照自己职位或身份的地位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即使是在教会中，我们也不一定都能避免这样的思考逻辑。不论是从错误的来源，或是为了不正确的理由寻求接纳，都会让我们步上危险之路。这条路可能会带我们走入歧途，甚至毁灭。我们会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失去自信，最终会觉得被抛弃和低人一等。阿尔玛给予儿子希拉曼的忠告，他说，注意仰望神而活。授予能力和恒久的接纳，最终来自于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认识我们，爱我们。他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衔或职位才接纳我们。他们看的不是我们的身份地位，而是我们的心。他们接纳我们现在的样子和我们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寻求并接受他们的接纳，一定能够提升和鼓舞我们。我要分享一个简单的模式，如果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模式，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重要的接纳。这个模式是主经由先知约瑟·史密所赐予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中间凡知道他们的心是诚实的、破碎的，他们的灵是痛悔的，并且愿意借着牺牲，是的，我主将命令的任何牺牲来遵守圣约的，他们就是我所接纳的。这个模式包含了三个简单的步骤。 第一，知道我们的心是诚实的、破碎的；第二，知道我们的灵是痛悔的；而且第三，愿意做出主所命令的牺牲来遵守圣约。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心是诚实、破碎的。要怎么知道呢？从真诚的自我反省开始。心是感觉的中心，我们检视内心，就能评估自己。旁人不知道的事，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知道自己的动机和渴望。我们真心诚意反省的时候，不会为自己找借口，也不会欺骗自己。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我们的心是否破碎的。破碎的心柔软、开放、易于受教。当我听到救主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我听到的是他在我的心门上敲门。如果我为他开这扇门，就表示我更懂得回应圣灵的邀请，也更能够接受神的旨意。当我们真诚而且前进的沉思内心诚实和破碎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圣灵的教导，我们会得到被认可的美好感觉，或是温柔的指正。第二个步骤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灵是痛悔的。痛悔这个字在牛津词典里的定义是，人在察觉自己犯错时感到懊悔，或表现出悔意。我们若有痛悔的灵，就会承认自己的罪和缺失，我们会愿意接受一切与正义有关的事，我们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愿意悔改。痛悔的灵愿意倾听神圣之灵的劝导。痛悔的灵表现在采取行动的意愿和决心上。我们愿意在神前谦抑自己，愿意悔改，愿意学习，也愿意改变。我们愿意在祈祷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为主所接纳的第三个步骤是，要刻意决定经由牺牲来遵守我们的圣约，就是主将命令的任何牺牲。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牺牲是指很重大或很难完成的事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也许是事实，但是大部分的情况，牺牲是指每天都要过基督真正门徒的生活。借着牺牲遵守圣约的一项做法，就是每周配称的领受圣餐。我们刻意准备好自己接受圣餐的神圣教义，我们更新和证实我们对主的神圣承诺。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的接纳，知道他肯定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罪也经由耶稣基督赎罪获得了宽恕。参与这项教育时，主应许，只要我们愿意承受他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就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有圣灵经常与我们为伴，就是神接纳我们的最终指标。借着牺牲遵守圣约，还有其他的简单方式，像是接受教会的召唤、忠心的服务，或是接受先知多马孟孙的邀请，援助灵性软弱需要拯救的人。借着牺牲遵守圣约，可以是默默为邻人和社区服务，或是找出祖先的名字，代替他们执行圣殿的教义。借着牺牲遵守圣约，也可以是每天努力过正义的生活，开放心胸聆听圣灵的提示。遵守圣约有时候就只是在生命中的狂风暴雨中保持坚定和忠心。主解释了我们如何被他接纳的模式以后，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让我们知道个人和家庭在寻求他的接纳时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他说，因为我主要使他们像种在清溪旁沃土上结实累累的树，结出非常宝贵的果子。只要我们和主的灵保持和谐，感觉到他的接纳，我们会获得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祝福，也会结出许多正义的果实。我们会成为他所说的这些人，就是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寻求及接受主的接纳，就会知道我们是他所拣选所祝福的，我们会更相信他的带领和指引都是为了我们好。我们会在内心、生活和家庭中明显看出他温柔的慈悲。我全心邀请各位去寻求主的接纳，享受他应许的祝福。只要我们按照主所揭示的这个简单的模式去做，就能知道我们为他所接纳。不论我们的职位、身份、地位或其他我们在今生有的限制，他的爱心接纳会激励我们，增强我们信心，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不论有什么挑战，我们都会成功的克服，我们会昌盛的。感到平安，我们会成为主所说的那群人，就是不要怕小孩们，因为你们是我的，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是属于我父赐给我的，我父赐给我的一个都不会失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a Thursday evening in 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四晚上，耶稣与他的使徒聚集在一间大楼守逾越节。与他同行的人并不知道这一餐会被后人称为最后的晚餐。要是他们知道而且了解其中意义，他们应该会流下眼泪。然而他们的主清楚地了解，在克西马尼园和各个他经历痛苦的时刻就要开始，世界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刻即将来临。尽管如此，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主向以诺预言，这会是一段充满邪恶与报复的日子。我们的眼前是充满动荡和困难的日子，但是我们仍然有放心和欢欣的理由。我们活在最后的福音期，神已经在地面上复兴了他的教会和国度，为他爱子的再次来临做准备。佩道潘会长有一次谈到他的孙子和他孙子们身处的这日渐动荡不安的世界，他说，他们在一生中将会看到许多事情发生，其中有些会激发他们的勇气，扩展他们的信心，但是只要他们在祈祷中寻求协助和指引，他们就一定会获得力量来克服那些逆境。他后来补充道，人类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价值观正在向下沉沦，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尽管如此，我也不害怕未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必害怕未来，也不必让我们的希望和平安有所动摇，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给他在加利利刚召唤的门徒的劝诫中，最早的记录是这三个字，不要怕。在他城市传道期间，他多次重提这项劝告。救主对我们这个时代跟随他的圣徒说，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 会站在你们身边，主会站在他的教会和人民身边，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他来临。西安和他的支联会中将有平安，因为他曾宣称，使那在西安地和他的支联会的聚集，能成为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教会是成员们安全的壁垒，虽然世上的情况有时可能让人困扰，但是忠信的后期圣徒将会在西安的支联会中找到庇护之所。主曾宣告，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任何属人的权力都无法持续下去，因为神是这项事工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领军的房角石。尼腓在异象里看到神的羔羊的力量，在最后的日子会降临在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将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只要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保持忠诚，并让圣灵成为我们的向导，就能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作为我们的防御。尽管可能会有考验，而我们也可能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但是只要我们谦卑地静静地信靠主，他将在生活的每一场挑战中赐予我们力量和指引。当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蒙主的喜悦，我们必会获赐祝福，享有内心深处的平安。在教会刚复兴的那段时间，教会的成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下是百翰扬会长在谈到那段时期时所说的话。在暴民包围、处处受死亡和毁灭威胁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像现在这样活力充沛、心情愉快。尽管期望显得渺茫而暗淡，不过就我所知，我从未在这福音中见到事情的结果不利于真理的目标。我传教时的同伴保罗，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散发着愉快的气息。他成为年轻的父亲后，却罹患了多发性硬化症。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继续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极佳的幽默感为人服务。有一次，他坐着轮椅到我办公室里宣告，生活就应该从一个电动化的轮椅开始。我永远记得他过世前几年，驾着轮椅，手上高举着奥林匹克火炬，接受数百人齐声欢呼的情景。保罗的信心就像那始终燃烧的火焰，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暗淡。在我还是百翰扬大学的学生时，我和几位年轻弟兄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我的室友布鲁斯是我认识最乐观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说过负面的话，想在他身边却没有受到鼓舞，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愉快的特质源自于他对救主和真理有持久的信赖。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冬里，我的另一位朋友汤姆要走到大学校园的另一端。那时才早上7点钟，校园里既冷清又黑暗，大雪纷飞还夹带着刺骨的寒风，真是糟糕的天气，汤姆心想。他继续走着，然后在黑暗的大雪中，他听到有人在歌唱。果然不出所料，在风雪中迎面走来的正是我们一向乐观的朋友布鲁斯。他张开双臂伸向天空，唱着百老汇音乐剧《奥克拉荷马州》的歌曲
哦，多么美好的早晨！哦，多么美好的一天！我有个美好的感觉，一切都会心想事成。在随后的几年中，那个从黑暗暴风雪中传来的嘹亮歌声，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信心和希望的完美诠释。即使是在黑暗的世界里，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也可以高声欢唱，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能力会与神的教会和人民同在。我们大可欢欣，因为我们确知未来会有美丽的早晨，也就是千禧年的早晨，神的儿子将在东方升起，并再度统治大地。我也想到了世界历史上另外两个美丽的早晨。在1820年的春天，一个美丽晴朗的早晨，纽约州泡麦拉有个名叫约瑟·斯密的少年，进入一处树林里跪下祈祷。天父和神子的显现回答了这个祈祷，开启了圆满的福音期，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再次复兴于地面上。我也想到另一个美丽的早晨，大约在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太阳肯定在复活节的早晨闪耀着特殊的光芒。一小群妇人前来拜访墓园，希望能膏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主的身体。两位天使见了他们，并宣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见证耶稣基督胜过罪恶和死亡。我见证这仁慈的计划是我们永恒的父和他无尽的爱。当我们每天早晨起床，愿我们有信心仰望天空说：哦，多么美好的早晨。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colonial times,
殖民时期的美国需要大量的劳工。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愿意移民的劳工大多招募自大不列颠、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然而许多愿意去的人却付不起旅费。常见的情况就是，签订工作保障合同或契约的人在抵达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拿不到薪水，因为薪资要用来缴付旅费。另外有些人因为已经有家人在美国，愿意在他们抵达的时候帮他们付旅费。如果付不出钱，刚到美国的这些人就有义务签订工作契约来偿还旅费。契约劳工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些从事劳役的移民，他们必须靠劳力来抵偿旅费，换句话说就是买回自己的自由。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救赎主。从我前面对契约劳工的简单说明可以看出，抵偿一词是尽到义务或偿还负债的意思，也可以是缴付一笔赎金来拯救或释放的意思。假如一个人犯了错，后来改正了或是补偿了，我们就说他把自己赎回去了。这每一种意思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呈现了耶稣基督透过赎罪而成就的伟大救赎。用字典上的解释来说，就是借着为罪人而做的牺牲，将其从罪及惩罚中拯救出来。救主的救赎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借着克服所谓的坠落的直接影响，其身体的死亡和灵性的死亡，来抵赎亚当为戒和人类坠落的后果。大家都知道，在身体的死亡，那灵性的死亡就是人与神隔离。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种克服身体和灵性死亡的救赎是普及所有人的，而且不要求任何条件。救主赎罪的第二个层面是从所谓的罪弱的间接后果中，也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罪中，而不是亚当的违戒中救赎出来。我们因为罪弱而出生到这世上，到处充斥着不服从神所制定的律法而带来的罪行。主这样谈到我们，所以他们开始成长时，罪也怀在他们心中，他们要尝苦的，这样他们才会知道真是好的。这是要让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他们是自己的主宰。由于我们有负责能力，而且我们都会做选择，要把我们从自己的罪中救赎出来，就是有条件的了。以认罪、弃罪、回归到圣洁的生活为条件，换句话说，就是以悔改为条件。主命令说，所以要教导你们的儿女，各地所有的人都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那里或住在他面前。救主在科西玛尼园里所受的苦和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折磨，满足了那要求于我们的公道，使我们能从罪中被救赎出来。他施予慈悲并原谅那些悔改的人，赎罪也治愈并补偿我们在无辜中所受的苦，满足了公道对我们的亏欠。因为看啊，他承受所有人的痛苦，是的，承受属于亚当家族的每一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痛苦。由于我们跟随基督，所以我们要找机会去参与并推动他救赎的事工。我们今生能为别人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带领他们透过信心和悔改来归向基督，使他们也能领受他的救赎，也就是今生的平安和喜乐，以及来生的不朽与永生。我们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主救赎之爱的一种庄严表现。传教士们成为他所授权的使者，提供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和圣灵恩赐等美妙无比的祝福，打开灵性重生及救赎的道路。我们也能够协助主去救赎已经过世的人。本福音其中信的长老们离开尘世生命后，在使者之灵的广大世界里继续做他们的事工，向那在黑暗中在罪的束缚下的灵传悔改的福音和经由神独生子的牺牲而来的救赎。有了在神的圣殿里为他们提供的替代仪式，那些在束缚中死去的人才得以被释放。虽然救赎最重要的层面都与悔改和宽恕有关，但是它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世层面。有人说，耶稣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包括治愈生病和软弱的人，为饥饿的群众提供粮食，而且教导我们最妙的道。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愿我们在圣灵的影响力之下，也按照夫子救赎的模式去广行善事。这种救赎的工作意味着要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意味着要与贫穷和弱势的人结交朋友，减轻痛苦，导正错误，捍卫真理，巩固新兴的一代，在家中获得安全与幸福。在这世界上，我们许多救赎的工作都是在帮助别人成长和达成他们正义的希望与愿望。有一个来自雨果经典小说《悲惨世界》的例子，一直令我感动，给我灵感。故事刚开始不久，尚万强因为偷面包给姐姐的孩子充饥而服了19年的刑期，才刚出狱。不服农主教给无家可归的他东西吃，给他地方过夜。 心地顽硬且充满仇恨的尚万强，却偷了主教的银器来回报他的仁慈。尚万强后来被多疑的警察逮捕时，宣称银器是主教给他的礼物。警察把他带回主教家，他万万没有想到主教证实他的说法，还好意地说，我这两个烛台也是送给你的，跟其他的一样都是银器，可以卖到200法郎，你怎么忘了把他们和银牌一起带走呢？主教走近他，低声地说，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用这些银器让自己做个诚实的人。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做过这项承诺的尚万强满心疑惑地站着。主教又慎重其事地说，尚万强，我的兄弟，你与罪恶已经划清界限，已是属于良善这边的人了。我为你买下了你的灵魂，把他从黑暗的境地和沉沦的国度中抢救出来，交给了上帝。尚万强真的变了一个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造福众人的人。他一辈子都留着那两个烛台，提醒他记得他被赎的灵魂是为了侍奉神。有些属世的救赎是透过集体努力而来的，这是救主设立教会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定额组和辅助组织中，在支联会、智慧和分会里，不仅可以在福音中彼此教导和鼓励，也可以整合人力与资源来因应生活的困境。单打独斗或参与特殊小组的人士，无法一直对较大规模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协助。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是一个由圣徒组成的群体，能够处理自己成员的需求，也能伸手救援世界各地许多其他的人。过去这一年，由于我们在人道救援方面的努力，让36个国家的89万人有了干净的饮用水，让57个国家的7万人有了轮椅，让25个国家的75000人改善了视力，让52个国家的人民在天灾发生后获得救济品。教会和其他机构共同努力，为将近8万名儿童施打疫苗，又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的难民营中帮忙，为叙利亚人民发放生活必需品。同一时间，2012年，教会中有需要的成员也获得上亿美元的进食捐献援助和其他的福利救助，这都要感谢各位的慷慨奉献。以上种种都还没有把个人的慈善义举计算进去，包括我们在参与基督班的救赎事工时所提供的食品、衣物、金钱、看护和其他许多形式的安慰与爱心。我小的时候亲眼看见家母为了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姐妹所做的事。多年以前，当我们兄弟年纪还小的时候，母亲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几乎性命不保，后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必须卧床休养。在这段期间，家人和智慧成员协助家母和我们的家庭。智慧的慈助会会长亚伯拉罕姐妹提供了另外一项服务，就是推荐我的双亲雇用智慧里一个非常需要工作的姐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用虚构的名字莎拉和安妮来称呼这位姐妹和她的女儿。以下是家母的陈述。这件事我记忆犹新，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我躺在床上，亚伯拉罕姐妹带着莎拉来到卧房门口，眼前站着一个外表相当不起眼的人，骨瘦如柴，蓬头垢面，弯腰驼背，一直低着头看地板。我一看心情就沉了下来。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旧衣服，不愿意抬头，讲话很小声，几乎听不见。躲在他身后的小女孩年纪大约3岁，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走的时候，我哭了又哭，我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更多的问题。亚伯拉罕姐妹和莎拉待了一段时间，很快地把家里清理干净，又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亚伯拉罕姐妹要我试用她几天，说莎拉的境遇可怜，很需要帮助。第二天早上，莎拉来了，我好不容易把她叫到床边，这样才听着她说话。她问我要她做些什么事情，我告诉她，然后说，最重要的是我的儿子，要花时间陪他们，读书给他们听，他们比家事更重要。她饭菜做得非常好，屋子打扫得很整洁，衣服也洗得很干净，还有她对我的儿子很好。在这几个星期当中，我得知莎拉的境遇，她因为耳朵重听，学校成绩不好，后来休学了，年纪轻轻就嫁给一个酒鬼。安妮的出生是莎拉生命中最大的喜悦。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她丈夫喝醉了酒回到家，强迫莎拉和安妮穿着睡衣上车，她把车开到高速公路旁边，叫他们下车，此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她。莎拉带着安妮光着脚冻着身子走了好几里路回到莎拉的娘家，她的母亲同意让他们住下来，条件是要他们做所有的家事和做饭，还要照顾就读高中的弟弟妹妹。我们带莎拉去看了耳鼻喉科医生，给她装了助听器，我们让她念了补校拿到高中文凭，后来她上了大学的夜间部，毕业以后教特殊教育，自己买了一间小房子。安妮在圣殿里结婚，生了两个小孩。莎拉的耳朵终于动了几次刀，后来的听力还不错。许多年后，她退休了，还去传了教。莎拉经常感谢我们，说是从我身上学到许多事情，尤其是我告诉她我的儿子比家事更重要，这句话让她明白了她和安妮的相处之道。莎拉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女性。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应当尽一切所能把别人从痛苦和重担中解救出来。即便如此，我们最重要的救赎服务应该还是带领人们归向基督。没有他从死亡和罪恶中的救赎，我们有的只是一种社会正义的福音，或许可以为目前提供一些协助或调解，但他却没有力量从天上带来完美的正义和无限的慈悲。最终的救赎在于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成就。我谦卑且感恩地承认他是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onference,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所有辛苦准备大会事宜的人民，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以及大会堂唱诗班，为我们带来鼓舞人心的音乐。现在我们很荣幸地聆听多马孟孙会长的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会必祝福，来结束本场的大会。接着由70元赖瑞威尔森长老做闭会祈祷，本次大会随即结束。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了一场何其荣耀的大会啊！所有的信息都启迪人心，我想你们也会同意我的看法。由于我们感受到主的灵同在，因此我们的心深受感动，我们对这神圣的施工的见证也得到了巩固。愿我们牢记着过去这两天所听到的演讲。我要敦请各位，当这些信息刊载于下一期的《惊奇》和《利亚赫拿》杂志的时候，都要进一步的加以研读。我们要向每一位演讲者以及做祈祷的人表达感激之意。此外，大会的音乐始终如此的鼓舞和启发人心。我们深爱着我们美好的大会堂唱诗班， 也感谢所有其他提供音乐的人。我们要一同向总会女青年会长团及理事会表达我们的感激。他们昨天卸任了，他们的服务一直都是很杰出，一直都全心的奉献。在本次大会中，我们举手支持了蒙召唤担任新职位的弟兄姐妹们，希望他们都知道，我们期待与他们在夫子的伟业上一同来服务。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世界性的教会，我们的成员遍布全球。我要劝告你们，在你们所住的国家做个好公民，在社区做个好邻居，与其他信仰的人交流，就如同对我们自己的成员一样。愿我们以包容、仁慈和爱心对待那些与我们的信仰和标准不同的人。救主将爱心和善意的信息带给这全地所有的男女，愿我们永远效法他的榜样。我祈求我们能体察周遭人们的需求。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很不幸地涉及了毒品、道德不洁、色情等等，还有那些孤独的人，包括寡妇和官夫，他们渴望有人陪伴，有人关怀。愿我们随时准备好帮助他们，给予他们爱心。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充满许多困难挑战的时期，但也有大好机会和理由值得欢欣。当然，我们生活中有时也会经历失望、心痛，甚至悲剧的发生。不过，如果我们信赖主，不论是什么难关，他都会帮助我们度过的。诗篇的作者给了我们这项保证，他这么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我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多么感激。这福音是在这后期时代经由先知约瑟·斯密所复兴的，这是我们幸福的关键。愿我们谦卑，时常祈祷，有信心，相信天父会在我们生活中指引和祝福我们。我向你们作证，并留下个人的见证，那就是神活着，他听取谦卑的心灵所做的祈祷。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对我们每个人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愿我们相信这些话，享受他的应许。本次大会现在要结束了，我祈求上天的祝福倾注于你们每一个人。愿你们家中充满平安、和谐、谦恭和爱心。愿你们家中充满主的灵。愿你们培育、滋养你们对福音的见证，使它能够保护你们，抵御撒旦的攻击。弟兄姐妹们，我祈求主祝福你，保守你，直到六个月以后我们再相见。愿他应许的平安、 现在和永远都与你们同在。感谢你们为我以及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所做的祈祷，我们深深地感激你们。奉我们所服侍的救主和救赎主的名，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从我们
的灵魂的深处，我们深深的感谢我们可以来参加这次总会教会的大会。我们感谢我们从这一次的你所有的仆人们的演讲来受到启发。我们感谢我们这些生活当中的奇迹，我们可以在今日可以复兴的福音，然后并且可以了解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我们的祝福。我们祈求你可以在这场教会大会总会教友大会当中，使我们可以运用我们所有的教导，并且可以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可以散播到全世界，
使救主的光和生命可以透过我们分享给所有的人。我们感谢您主，我们感谢我们在今日这个时代所学习还有教导还有我们所有的问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